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25号，公元2002年3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为八九拉萨戒严令举行的纪念祈祷会。美国国务院西藏事务专员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加持下，上千名身处群众举行了祈愿法会，纪念1989年3月份拉萨藏人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并且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拉萨戒严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登隆日在今天的法会上致辞时表示，今天是拉萨实行戒严令12周年，也是热爱和平的藏人受到血腥镇压的残酷日子。通过这一天，促使国际社会更详细地了解到了藏人是如何的在中共的统治之下遭受暴虐，无数的藏人惨遭屠杀，被监禁。所谓的严打运动加强控制干涉西藏传统的转世领土制度，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至今不知下落，对于外界仍然是个谜。在过去的3年里，西藏的文化几乎走向灭绝。图登隆日表示，今天我们祈祷以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全体遭监禁的政治犯能够早日摆脱痛苦，得到自由，深切怀念为自由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先烈们。众所周知，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西藏发生了一次流血最多、伤残最严重的抗暴运动，因为它逼得中国政府在拉萨公布了戒严令。公历1989年3月5号开始，连续3天的藏人起义似乎在告诫世人，一个被殖民主义压迫的忍无可忍的民族站起来反抗的传统形式。当时数千名声民和拉萨民众在首府拉萨高喊西藏独立，向中国挑战，示威者遭到血腥镇压，警察毫不迟疑地直接向没有武装的群众射击，再一次的西藏男女老少在没有任何戒备下被枪杀。1989年3月8号子夜零时，中国政府决定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即使是在1959年和文革期间也没有采取的措施，在拉萨实施戒严。戒严令是国务院总理李鹏所决定的，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朵吉才让发布。戒严令包括戒严期间严禁集会、游行、罢工、罢课、请愿和其他聚集活动，出入戒严区的人员车辆必须按规定办理出入手续，并且接受治安检查，对于抗拒或煽动他人抗拒执行戒严措施者依法从严制裁。据可靠资料证实，公历1989年3月5号开始，连续3天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上百名藏人遭到枪击，上千人被捕。当时拉萨笼罩在恐怖之中，仿佛即将要发生一次战争，所有拉萨附近的寺院和大街小巷都布满了手拿武器的军警。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组织纪念祈祷法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向参加法会的全体僧尼发放了布施。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西藏事务专员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记美德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美国国务院的西藏事务专员
多布兰斯奇周四呼吁北京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话。多布兰斯奇出席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时，批评了西藏的人权情况。外电报道说，多布兰斯奇称，达赖喇嘛代表大部分藏人的意见，北京在别无选择下需要与他对话，否则会加剧藏人的对抗情绪，以及损害北京政府的国际声誉。另据外电报道说，42位美国众议员已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布什政府认真考虑承认目前流亡印度的西藏当局为西藏的合法代表。这些众议员5日联署提出的第357号众议院决议案指出，如果北京政权无法在此一决议案通过后，3年内与流亡的西藏人士签署提供西藏政治自治的决议，布希政府即应认真考虑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联署此一决议案的包括长期批评中共人权政策的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佩洛西、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伍尔夫和加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拉巴克。中央社消息，美国主管西藏事务的资深官员杜布安斯基女士昨天表示，使西藏问题获得妥善解决将为中共政府和西藏人民带来双赢的局面，反之西藏问题将成为中共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展更进一步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绊脚石。主管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员杜布安斯基在众院的一项听证会上说，如果中共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取得协议，将为下一代开启和平的道路，并促进中国大陆和西藏双方的利益。他说，解决西藏问题可以为中共带来好处，包括增加稳定和经济机会，排除中共与国际交往的重大障碍，显示中共有诚意遵守国际人权的标准，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一员。他说，西藏可以获得的好处是保存文化及语言与民族的传统，而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杜布安斯基女士深信，达赖喇嘛有意与北京进行对话，也决心追求西藏的真正自治。她并说，布什总统去年10月访问上海和今年2月访问北京时，都曾经当面敦促中共领导人直接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谈判，并指出达赖喇嘛追求真正自治的呼吁是真诚的。他曾经2度陪布什进行访问。中共声称达赖喇嘛是分离分子，并指控他有意推动西藏独立。主持听证会的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说，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也主张西藏人民有权依他们的方式过活而不受破坏。他说，美国必须让中共了解西藏问题不能被推到我们与中国关系的阴暗处，而会始终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杜布安斯基女士是出席这项听证会的唯一官员，但吸引最多注意的是关心西藏文化与人权状况多年的电影红星理查吉尔。达赖喇嘛驻美国的代表罗迪贾瑞也出席了这项听证会。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为什么欢迎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此种我已厌倦了陈腔滥调。然而他通过翻译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说，我给茶他喝，一个不理解的我们各自的内心所思的旁观者，会误以为整个会见是极其热忱的。他的到达拉萨却并不十分成功，我只是嘎夏以政府客人来核实的接待和礼遇他，因此嘎夏的2名成员在罗布林卡之外以合适的仪式欢迎他。次日斯门们和嘎夏为他举行晚宴， 但这并不令他满意，他抱怨你没有受到作为友好主权的代表而被接待。我们也因此明白，他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么清醒的友好。但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回到罗布林卡，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下一步军事统治的扩张。张庆武到达拉萨后的两个月，中国军队的3000官兵进入拉萨。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马在另两位将军张国华和谭冠三的指挥下到来。拉萨人民带着民族的耻辱漠然地看着他们进来。开始中国司令员和我们政府间并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当他们要求给养和住宿，这些要求很快就在我们拉萨田里引起了悍然大波。中国军人微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林卡对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为他们占领竹营。他们要借贷2000吨青稞粉，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里是拿不出来的，因为他们自己大量的开销，政府得从寺院和百姓处借来，别的食物也要在要求之外。城市缺乏的资源趋于紧张，物价开始上涨。再后又有一位将军，又有几千到一万军人到来了，他们夺取更多的土地竹营，而且在他们微求食物的额外的负担之下，我们单纯的经济崩溃了。他们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们的频繁的资源供给，食物个个暴涨到10倍，奶油9倍，物价普遍增至到2到3倍。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饿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仇恨日深，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士兵扔石头，这也是大人们勉强控制其痛恨的迹象。投诉开始和雪片般飞进嘎萨办公室，但这无济于事。中国军队是来根据，而他们不曾听取任何的建议，也根本不会在任何方面协助我们政府。恰恰相反，他们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久他们要求另外2000吨青稞粉，而这不得不找出来，这些签之约借贷。将军们承诺其价值将以投资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没有履行过，处境越来越恶劣，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来。张庆武将军也召开漫长的一系列的会议，我的嘎萨也应邀参加，而责任主要落在我的族人斯伦洛康瓦的身上。他得竭力寻找途径，以平和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人，西藏只是一个贫寒的宗教性社会，其产品一直仅足以自给，而剩余的只是微乎其微，也许足以支援中国军队一两个月，但不能更长，而食物不可在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部队，如果他们需要防御国家就应该派到前线去，只有一些官员及其随从才需要留在城里。中国人起初十分礼貌地答复，张庆武将军说，我们政府已经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该住在西藏，因而我们得向他们提供食宿和给养。他说他们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训练。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所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Jessie Lee。